川普三步走和平剧本曝光，泽连斯基上演攻心计，美欧介入俄乌会谈，专家解读北京失去话语权，中共耍赖加造谣，印方肯落面，对台立场不变。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日是8月19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一下快讯。8月19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将407个产品类别纳入钢铁和铝关税的清单，适用税率是 50%。 商务部声称说，这次新增的清单涵盖范围广泛，包括风力涡轮机和它的零件、移动起重机、铁路车辆、家私、压缩机和泵类设备等数百种产品。川普政府已经多次强调要扩大钢铝关税覆盖的范围，以保护国内制造业并遏止入口依赖。美国总统川普在19号接受霍士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说，美方将会帮助乌克兰进行防卫，但是不会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这一点我可以保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一名白宫官员当日亦都证实了这个讲法，但是美国有其他方式确保乌克兰受到保护。报道还提到，不被美国部队卷入海外冲突是川普去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的承诺之一。川普还说，在实现美俄乌三方会晤之前，他希望俄乌领导人首先进行双边会晤。他认为俄乌双方最好能够改善关系，否则不太方便在没有举行双边会晤之前就安排三方会晤。美俄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川普政府的乌克兰和平策略逐渐清晰。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白宫幕僚透露，川普正推动一个三步骤的进程，他短期唯一的目标就是让俄乌两国领袖能够坐低下来面对面地谈判。他说，其实一切都是之前的部署，一切都是为了促成和平那一刻。报道指出，这三个步骤策略是首先让普京在和美国的双边会谈中点头，为和平铺路，这一步已经在阿拉斯加完成。跟着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取得泽连斯基的同意，最终的第三步就是促成普京和泽连斯基在有美国参与的三方峰会中同台，以解决所有的争议。不过这个策略充满了巨大的摩擦点。一位消息人士爆料说，在阿拉斯加，普京一度就顿涅茨克等争议地区提出了极端要求，强硬到川普准备直接走人。据说普京随后才软化了他的要求。华尔街日报就引述了了解会谈情况的欧洲官员披露，川普和欧洲领袖同意由卢比奥率领官员起草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文件，将会包含四大要素：军事存在、防空系统、武器装备和监督停火。官员表示，美国可以透过多种方式向欧洲维和部队提供间接军事支持，而无需调派美军部署进入乌克兰。泽连斯基就表示，安全保障内容将由基辅的伙伴公开，之后再公布更多细节，预计在一个星期到十日之内以白纸黑字对外讲明。彭博社亦都引述了知情人士透露，美欧官员将会立即着手为乌克兰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集中是增强乌克兰军队的防御能力，而且不设任何限制，包括限制驻军人数。根据了解，一男子安全保障方案还将以法为首的议员联盟的工作为基础，预计未来将会设立一支多国部队。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会谈透露，关于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正以包括日本和澳洲在内的大约30个国家参与为方向展开协调。外界跟着下来关注的是可能召开的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路透社在19号引述一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透露，这一场泽普会谈地点可能选在匈牙利，时间可能是两个星期之后举行。乌克兰真理报在19号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正遭到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通缉，意味着如果普京前往任何 ICC 的缔约国，就可能遭到逮捕。而匈牙利国会在今年5月表决通过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启动长达一年的退出程序。美国媒体还报道了18号会谈的一些细节，为重设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晤中对川普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魅力攻势。他不单止一改昔日军装风格，换上西装投其所好，更加带来一份来自乌克兰伤兵的特制高尔夫球杆作为礼物，成功软化了之前紧绷的气氛。据悉，川普亦都回赠了泽连斯基白宫的象征性锁匙。报道说，泽连斯基这次造访白宫显然有备而来。川普当时就对记者表示，他打扮得很正式，在随后的会谈中曾经批评他的记者，称赞泽连斯基西装非常好。泽连斯基就幽默地回应说，我记得你，你看我变了，你穿着同一套西装。这番言论引发全场大笑。美国总统川普主导乌克兰和平谈判倍受瞩目。星期一，川普在白宫和欧洲领导人会晤，有网友说这个才是美国真正的实力。不过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中共完全被排除。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和北京进一步加强了经贸和安全合作。中共声称中立，实质是力挺俄罗斯。北约秘书长吕特之前明确表示，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旅美政论家唐正远表示，这次俄乌停战会谈，在乌克兰这边的相关方，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参与，但是在俄罗斯这边就只有俄罗斯自己。支持俄罗斯的中共完全出局，等于中共在俄乌停战中的话语权彻底丧失。他相信普京在会谈时候并没有为中共的立场考虑，而凡是战争的相关方在停战的时候不能够参与谈判，就意味着他的利益是不会得到照顾。中共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去支持俄罗斯，最终就在停战谈判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对他的国际地位是一种削弱和打击。专家还留意到普京和川普在阿拉斯加会面的一些细节，认为暗藏对中共的威胁。台湾淡江大学郑钦毛教授指出，川普亲自到机场等候普京的专机，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很少见。而普京先到远东向一座纪念美苏二战合作的纪念碑献花，这些小动作就表示对会谈充满期待。郑钦毛还留意到，普京落飞机之后，川普和他在开去会谈现场的车上停留了有十几分钟，没人知道他们私下谈什么，这个可能是中共最担心的。他表示，美俄中的三角关系牵涉到中共，普京必然和川普亲自私下去谈，然后达成共识。现在不清楚美俄谈协有没有具体的成果，如果没有意外，美国下一个阶段就是对付中共。在今年7月2号，中共外长王毅在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对一会谈的时候透露，中共没办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失败，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会将全部注意力转向北京。川普如果能够让战争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范围之内结束，中共的算盘就会落空。因此美国托马斯大学叶耀元教授表示，川普如果能够让战争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结束，中共的算盘就会落空。俄罗斯在战场的日子并不是好过，他的经济在2025年已经亮起红灯。唐正远认为，停战之后俄罗斯受到的制裁会大幅减轻，美俄亦都会加强经济合作，这样对普京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而中共前期投入的资源基本上都会付诸东流，最后等于是全盘皆输，而且 不排除未来美俄的关系会迅速升温，甚至到会超过中俄的关系。目前正在印度展开访问行程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18号在首都新德里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会晤。会后中方宣称苏杰生特别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印度《斯坦时报》在今日引述政府知情人士消息指出，中方既要错误引述萧杰生的发言，萧杰生并没有说这句说话，但中共官方媒体就是大幅报道错误的谈话。该名人士重申印度对台湾这个重要伙伴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印度亦都老早不再提及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王毅在昨日在会中要求印度不要与台湾交往，但是苏杰生当场反问王毅，既然中共自己亦都在这里与台湾进行与印度相同领域的往来，为什么要求印度不要与台湾往来？报道指出，北京政府经常要求印度政府遵守一中政策，并对外宣称印度已经在政治上作出承诺，但是其实早在中方在2011年开始向印度边境和中国接壤的地方阿努纳什尔邦和印度北部联邦属地查莫和克扎米尔的居民发放钉书针签证的事件被爆出之后，印度就不再在官方文件或者声明中提及一个中国政策。报道仲分析说，台湾虽然与印度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双方一直在推动双边合作，台湾在印度的高科技制造业发展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好像半导体、智慧型手机和绿色产品。报道仲举例说，去年总理莫迪致贺电给台湾总统赖清德，恭贺他上任的时候就表示期盼印台关系更加紧密，而且赖清德是最早祝贺莫迪第三任连任的全球领袖之一。当时中共领导层都没有人发出贺电。印度媒体还报道说，王毅昨日会晤苏杰生的时候说，随着中印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将会恢复供应稀土、化肥、潜艇机给印度，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日就不愿意证实这件事，只是说不了解媒体报道的具体情况。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费达正在为中国开发基于它的最新 Blackwell 架构的最新的 AI 晶片，性能将会超过目前被允许在中国售卖的 H20。 消息人士说，这一款暂定为 B30A 的新晶片将会采用单晶片的设计，因此原始运算能力可能只是旗舰双晶片加速卡 B300 的一半。这一款晶片将配置高宽频记忆体HBM 和辉达的 NVLink 技术，用来做处理器之间的高速资料传输，这些特性和 H20 晶片是相同的。晶片规格还未最终确定，但是消息人士表示，辉达希望最早在下个月向中国客户提供样品进行测试。辉达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对各种产品进行评估，以便做好准备，在政府允许范围内竞争。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表示，辉达更加先进的晶片有望消去中国，但是消息人士说，华府极为担忧中方取得过多美国 AI 科技，相关晶片是否能够取得美国监管的许可仍然是未知之数。近期六位美国参议院资深民主党议员发表公开信，呼吁川普总统撤回允许辉达和美超微向中国销售先进 AI 晶片的决定。议员还警告说，这一项安排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并可能违反出口管制法。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9号公布了7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的数据，其中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 17.8%， 较6月上升了 3.3 个百分点，是2024年8月以来的新高。 这个亦都是官方自2023年8月以来首次公布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的数据。之前统计局公布7月份全国调查失业率，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升到 5.2%， 同样创下4月初的新高。不过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的情况，实际数据可能更差。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曾经发文表示，如果将大约1600万名的躺平、啃老等五工作者都视为失业的话，2023年3月份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最高可能达到 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 19.7%。 随着失业人口的攀升，假装上班公司在中国越来越流行，每日花30元假装上班的人，这个话题日前登上热搜。大陆媒体报道，中国杭州一间名为假装上班无痕公司突然走红，只要花30元的人民币就能够体验朝九晚五的假办公生活。来这里假装工作的人有居家办公感到抑压的，有想来体验的自媒体部落客，有创业者，亦都有暂时遇到职场困境的人。来这里体验的人需要填写申请表，接受假装面试之后才能够开始上班。报道指出，类似的假装上班办公室服务已经遍布中国各大城市，包含上海、武汉和成都等城市，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这一股的假装上班热潮更加反映中国年轻人对失业的焦虑，看起来荒诞，不过就是当代年轻人对社会的一种微妙回应。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亦都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 TV Podcast 频道。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